从教会开始到如今十多年时间，每年夏天我们总会有一次全教会的野餐。那这么多年来，大家知道每年夏天我们野餐的时候总是烈日炎炎。那昨天呢，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特别新的体验，不是烈日炎炎神给我们特别有一种新的经历。我们在雨当中唱歌，在雨中听到还在雨当中我们一起唱赞美诗特别有一番的滋味。我们感谢神我们特别感谢众多的弟兄姐妹那积极的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把很多的朋友新朋友带到我们中间我们中间很多的同工，很多弟兄姐妹很辛劳的摆上，愿神纪念你们，也祝福你们。那也求主使用这样一年一度的这样的野餐活动，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有时间能彼此的交通，有团契的分享，也让新的朋友来我们中间，来感受大家庭当中这么一种欢乐这么一种彼此相爱互相关顾的这么一个属灵的一个氛围。我们感谢神上个星期六我们星期天三个主日，我们是教会的一个家庭日。我们谢谢刘牧师、刘师母来我们中间，我想他们的讲道大概是有那个录音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没有听到的话，特别是刘师母关于儿女教养的一个讲座，巴不得我们中间姐妹们弟兄们可以去听一听。我知道我们特别是关心我们的孩子怎么成长，他有很好的教导，他几十年来帮助过很多的家庭，他有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孙子辈了。但是他是教会的师母，也帮助很多的家庭，所以中间有很多的宝贵的经验，那巴不得我们中间做父亲做母亲的可以去听一听感谢神，巴不得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聚会能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建造家庭，让我们家庭当中真正有爱有喜乐，让婚姻成为你人生的一个主辅而不是咒诅。我们上个主日的晚上还有一个特别的洗礼这是特别加进来的一次洗礼教会有十位弟兄姐妹收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中间大家可能有好几位在我们中间我们请他站起来，我们一起欢迎他好不好？你收洗王立明弟兄还有吗？好，请坐，谢谢他们几位还没有过来谢谢他们。如果你们在礼拜结束之后见到我们的弟兄们，请跟他握握手欢迎他，也祝福他，认识他，也鼓励他。好，谢谢。我们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家庭当中爱的智慧。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样一段经文好吗？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也翻到这段经文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格林多前十三章第一节，我现今把最妙的对不起，格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连天使的话语，也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心，叫我能隐瞒，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都寄从人，又舍弃圣教的文章，却没有爱，依然以我无罪。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
凡事相信，凡事善良，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我们到这儿为止。这段经文弟兄姐妹很熟悉。那讲爱， 那神就是爱。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爱在人生当中没有什么比爱更重要的。有爱才有家庭，有爱才有婚姻，没有爱也有家庭，没有爱也有婚姻，但是没有爱的家庭是地狱，没有爱的婚姻是折磨。那神是爱，他让我们每个人经历爱，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爱。没有爱的人生，你觉得人生没有目，没有意义。但是有爱，然后我们不能驾驭这个爱，不能怎么使用这个爱，不能怎么活出这个爱，所以家庭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哈，我们越来越不知道什么叫爱，因为人远离上帝以后，根本就没有个爱的定义。如果你问周围的朋友什么是爱，没有一个人能给你清楚的一个定义，说爱是什么。这个时代很有意思，人人渴望爱，人人欢赏爱，可是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爱。那在这个最近的有一篇杂志哈，美国有个杂志叫外交杂志，就是6月17日，它上面有一张讲艰难的爱情，讲中国的金钱和情夫的问题。那这是很有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它里面讲什么呢？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中国现在产生一种特殊的一种群体，女性的群体，这种女性呢称为灰色的女性。为什么称她为灰色的女性呢？这些人是介于婚姻和妓女之间，也就是她没有一个正常的婚姻，但是她们又不是妓女，她们介于婚姻和妓女之间。那这群人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他们是一群受益者。什么受益者呢？是那些贪官奸商，他们所得金钱的受益者。这帮女性，她们想过一种享受的生活，一种认为很荣耀的生活，她们跟这些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既不是婚姻，也不是妓女，是不是也灰色的女性。那这个文章的作者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群体的产生反映一个问题，反映当代中国哈，啊，这是指其中一个标记啊，反映当代中国信仰的失落和价值观的冷伤。有没有道理？我说是有道理。当人没有信仰以后，远离上帝以后，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爱。那这群女性，你说她有没有爱？她觉得她那样做法就是爱，是表达爱，是渴望爱。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爱是什么？我们往往都搞不清楚，又有混乱。没有上帝，什么都是可能的。俄罗斯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陀思妥耶夫斯基，讲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话，说没有爱，没有上帝，什么都是可能的，没一样东西不是可能的。没有上帝，哪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还有什么羞耻感的标准？没有的。人生很短，又没有上帝，也没有永生，也没有灵魂，这一生就这么几十年。你说不享受，那这一生是白活了。那什么样享受呢？我有的是青春，有的是美貌，所以我出卖我自己。那这群女性弟兄姐妹，你知道她们丧失了做女人的尊严，而且呢让许多的家庭来破灭。那男人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这些女性有没有尊严？她都不知道什么叫尊严。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爱是什么？我想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了什么是爱。而更让人悲哀的是，当这些灰色的女性找上一个大款以后，或者找上一个官员之后，她的父母也挺高兴的，还是挺蛮挺有出息的。那这是时代的悲哀，信仰崩溃之后，道德必然冷伤。所以在圣经罗马书里面讲一个词叫不谦不义，你跟上帝的关系断落以后，你不知道什么叫爱。因为爱就是一种情感，就是一种寻求自己所想要的东西，那这就是爱。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所传讲这个信息，在哥林多前书这儿告诉你什么叫爱。没有上帝，我不知道什么叫爱。那上帝在这儿告诉我们什么是爱。那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你非常的熟悉啊，你读这个讲爱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一个背景， 那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背景。那教会有的像个家庭，家庭有的像个教会。那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什么教会呢？混乱，有嫉妒，有纷争，有冲突。那这是很混乱的一种情形当中，圣经告诉你说，为什么教会会混乱？因为你们不懂得什么是爱，没有上帝的爱，不能活出上帝的爱，所以教会不大像个家，教会很乱。那家庭也是这样，你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家庭有很多的混乱，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失望，有很多的争吵。什么问题？爱出了问题。为什么爱出了问题？因为离上帝太远，你不知道什么是爱，就是你知道一点点也行不出上帝的爱，因为你没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这段经文当中，这段经文讲什么？请大家注意这个经文的几个特点。这儿讲了爱的四五种特征，其中七个特征是从正面来讲爱是什么，然后从八个方面来讲爱不是什么。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讲爱不是什么，但是这个时间不够哈，我只讲五个方面，爱不是什么的五个方面。那第二个这个段经文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他告诉你爱不仅仅是一种 feeling， 就像刚才我们讲那个灰色女性，不是一种 feeling， 所有的爱这儿讲的十五种特征都是行动。我帮助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是爱？我们家中有了问题，是不是跟我们的爱有了问题？你的爱出了问题，你的家庭一定出了问题。让我们让神的话语来检验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只有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我们就被各种欲望所驱赶，我们以为那就是爱。当我们得不到我们所想得到的时候，我们人生我们觉得没有味道，我们觉得人生充满叹息。亲爱的主，你怜悯我们，也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你的真光面前，在你的真道面前，让我们再一次被你提醒什么是爱。离开十字架，离开你的面，我们都是迷路的羔羊，在爱的道路当中，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爱的生活。主，你帮助我们，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你觉得很有意思，那这个保罗在这儿讲啊，爱不是什么呢？他第一个特点告诉你，爱不是什么？爱不是嫉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爱跟嫉妒连在一起。为什么把嫉妒摆在第一呢？说爱不是什么，第一个告诉你，爱不是嫉妒。为什么？嫉妒是人的一个特点，所有亚当的子孙都有嫉妒的问题。牧师有牧师的嫉妒，长老有长老的嫉妒，你做医生的，你做医生的嫉妒，你搞科学研究的，有科学研究的嫉妒，你开餐馆的，有开餐馆的嫉妒。人人都有嫉妒这个问题，除非嫉妒改变我们，否则我们里面都有这个嫉妒的问题。在家庭生活当中，你有嫉妒，这说明你的爱出了问题，往往你还意识不到。那嫉妒是什么？嫉妒是一种满足，嫉妒是一种跟别人比较。那嫉妒的人，弟兄姐妹很有意思哈，一个有嫉妒的人是说不出口的。我嫉妒别人，我绝对不跟你讲我嫉妒你，我也不能跟他说我有嫉妒的问题，我们不好开口的。如果我骄傲，我可以会说的，我这个人就是蛮骄傲的，哇，还挺自豪，为自己的骄傲感觉，就感觉骄傲。但是你有嫉妒的时候，你从来不会承认说我有嫉妒的问题，所以嫉妒永远是隐藏在你内心深处。那嫉妒带来是伤害，是伤痛，是叹息，是苦闷，让你觉得人生很不开心。所以嫉妒像什么？你知道在西方认为嫉妒的人是什么人？他说是患有绿眼病的人。我们中国人讲有嫉妒人是什么？患什么病？
红眼。
不知道为什么印度说绿，这个西方讲绿眼病。那可能是因为我想大概是不是因为 他们眼睛是这种蓝色的，是不是？一旦嫉妒的时候变成一个绿色的，都是这样的。那东方人就是眼红，眼红是什么？充血了嘛，对不对？所以眼红。那我们有这个问题，可是我们讲不出口。我们人人都有这个嫉妒，越是跟你亲近的人，你越是觉得嫉妒。你做医生的，往往的嫉妒你做医生的；你做医生一般的不嫉妒人家做别的事情的人，是不是？同行跟同行来嫉妒。你搞同一个实验室的人，你可能嫉妒你的同事，你可能嫉妒你的同学，某某同学发了哈，你嫉妒他；可以嫉妒你的邻居，他开的车比你好，是不是这样？做牧师的可能觉得，哎，他为什么他的道比我讲得好呢？那你做长老的为什么说，哎，这个牧师占尽了风头呢？那人都有这个嫉妒的问题。那家庭里头有没有嫉妒？当然有这个嫉妒嘛。该隐跟亚伯是什么关系？兄弟关系嘛，是不是？那兄弟会不会嫉妒兄弟啊？当然嫉妒嘛。有的时候有做哥哥的看到弟弟的孩子们比自己的孩子还要有出息，他嫉妒不嫉妒啊？有的家不嫉妒，我知道有的家是真的嫉妒。你家有五个姐妹，你妹妹的孩子比你的孩子有出息多了，你嫉妒不嫉妒啊？有的家还真的蛮嫉妒的。所以嫉妒的家庭里面是有的。你说有信仰的人有没有嫉妒？有的。你说那个大祭司法利赛人有没有信仰？还是有一点的，对不对？跟他嫉妒耶稣，是不是嫉妒耶稣？他嫉妒耶稣啊，是不是？所以嫉妒都是我们生命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灵魂是一个花园的话，嫉妒就是这个花园的一颗杂草，一颗毒草。你里面有嫉妒的问题，你里面长不出爱的果实。你的爱有问题，你想一想你的婚姻当中有没有嫉妒的问题？你说家庭当中有什么嫉妒的问题？让我举两个例子，你看我们家庭当中有没有嫉妒的问题？你结婚了，你来到美国成立自己家庭了，你有自己的孩子，现在父母来帮助你了，感谢主，很多的父母来帮助自己的孩子，我们感谢你，神祝福你。但是父母来了以后，有的父母，不是所有的父母，我讲我们中间只举一个例子啊，不是普遍的，但是你有的家庭是有这个问题在这儿，双方父母都过来了，四个老人在一起，哎，就是这个孩子对对方爱得多，很亲近，为什么对我就冷淡得多？心中不平衡的，为什么？嫉妒是什么？嫉妒是他有的我没有，他享受的尊重我没有，他享受的这个孝心我没有，他享受的亲情我没有，结果老人之间开始有问题了，有没有？老人之间也有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有的家庭没有智慧哈，做太太的跟做先生没有智慧，父母来了以后啊，太太每天跟着父母跑，爱他关心他，带他去远游，带他去照顾他，喘不完的话，你说好不好？当然是好的，多年不见自己的父母有什么不好？来爱他，来关心他，建立孝心是对的。可是你往往忽略了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在一边心中就很叹息了，哇，还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哦，结果家庭开始产生一些问题。那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弟兄姐妹，在家庭生活当中有个很大的嫉妒心是什么？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同事说有的东西我没有，当我看到我的同行说有的东西我没有，看到我的同学说有的东西我没有，看到邻居说有东西我没有的时候，我们心中产生一种嫉妒。这个嫉妒不是嫉妒你的配偶，这是嫉妒你周围的人，他有的配偶我没有，他的配偶很懂事很柔顺我没有，他的配偶很美丽很亮我没有。你就把对他人对你同事同学的嫉妒转化成对你配偶的抱怨，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很多啊。家庭当中爱慢慢的降温，爱中慢慢有失望，为什么？因为你嫉妒你邻居，嫉妒你同事同学之后，你把那种对他人的嫉妒转嫁成了配偶的一种抱怨。你没有给我好的生活，我跟你结婚我倒霉了，我不能像他那样生活，不能像他那样风光，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的人就是存心抱怨在心中吗？也讲不出来， 就是他影响到我的主，影响我的幸福，影响我的快乐。你为什么就不如隔壁的那个阿强那么温柔呢？为什么就不如隔壁的老张那么风光呢？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邻居的那种，把它转化成对我们配偶的一种抱怨，那这种抱怨是什么？是你爱出了问题，你的爱太有条件了。当你结婚的时候，那个爱好像慢慢不存在了。你对配偶的抱怨里头有没有包含着一种嫉妒的心在里头？圣经上讲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箴言书44:30，来，一起来。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国中的喜欢。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中翻腾不定，心中没有安宁，里面不得安息，里面常常有抱怨。什么原因？这儿告诉你，嫉妒在你的心中。嫉妒是什么？是国中的朽烂。什么叫国中的朽烂呢？我的里头长癌了，很痛，非常的痛。别人有的我为什么没有？别人的配偶我为什么没有？别人的配偶为什么那么能干我没有？弟兄姐妹，你忘记了一件事情，你的爱知道的太少了。你活在这个世俗的价值观里头，你没有忘到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给你是最好的，你的配偶是不可比的，你不具不可比性。人家的孩子跟你的孩子不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你为什么让你的孩子跟别人完全一样？为什么你的配偶跟别人一样？上帝造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头，我们常常就跟别人比较，比较的时候我们产生一个嫉妒的心，然后对我们配偶产生抱怨。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嫉妒是国中的朽烂，所以圣经告诉你，爱是不嫉妒。为什么不嫉妒呢？因为神的爱临到了我们心中，神的爱是独特的，他知道你有价值，不是因为你可爱他才爱你，他我就是要爱你。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哥林多教会有个大的问题，他嫉妒。为什么嫉妒呢？有人会讲方言，那我没有，并有东西我没有，所以我就嫉妒了。在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很难，人性当中这个问题让我们不跟人比较，让我们不嫉妒，很难。除非你真的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心当中，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看到婚姻当中这个婚姻不是永恒的，婚姻有一天会过去的，这个上帝的国是永恒的。当你有一个永恒眼光的时候，你的嫉妒心会慢慢的减少。这些东西不太重要，真的不太重要。还有一个问题不要忘记了，你永远是想，哎呀，别人为什么好的东西我没有？他的配偶比我配偶好，他的工作比我工作好，他的成就比我多，开始嫉妒的心。其实你的心中是渴望什么？渴望更善的一个东西，更美的一个东西。可在世界上你不可能绝对有的，只有我们见神的面那一天，我们才真找到什么是绝对的完美，绝对的善。这个上帝是绝对的美，绝对的善，人家没一样东西真的完全的满足你。我以前认识奥哈尔州有一个美国人，他告诉我他的婚姻很惨，他前后有6次离婚的经历。第一次离婚的时候，他觉得抱怨对方脾气不好，我找一个脾气更好。第二次离婚的时候，他觉得对方有孩子，他不能接受，对方的感情分配不均匀，他又再一次分手。第三次，他对方使用金钱没有尊重他，他永远找一个绝对上完美的东西。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世界上真的没有天国，世界上没有天国，国都是从神那儿。所以当我们活在嫉妒心的里头，我们不但自己痛苦，我们产生一种幻想，觉得我找到他我肯定就是幸福，肯定就满足。你错了，神给你是最好的。我们不需要嫉妒别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爱是不嫉妒的。当我们有个嫉妒心的时候，我们问自己，主啊，我的爱是不是出了问题？难道我的爱的基础就是这些东西吗？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纠正我们。那第二个特点是什么？爱是不自夸。那自夸是另外一个问题。 度是说你有的我没有，自夸，自夸是说我有的怎么样你没有，那这是一种自夸。自夸是我们人人都有的，弟兄姐妹，每个人自夸是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内在是什么？是骄傲，骄傲。当一个人自夸的时候，在家庭当中自夸的时候，在教会中自夸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爱出了问题。为什么那么苦？因为你自夸。一个人骄傲自夸的时候，他的心灵处于一种肿胀的状态，膨大，心肿起来了，他看不到别人的问题，他是看到自己的优点。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自夸，让我们骄傲。比方说神给你一个很好的头脑，你会骄傲的不得了，是不是这样的？你的数学特别好，你会骄傲，是不是？神给你一张金银的脑袋，很能经商，赚了很多钱，你会骄傲，是不是？神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儿女，给你觉得骄傲啊。神给你一个谈吐的能力，你觉得骄傲。当你骄傲的时候，你一定怎么样？你看不起别人，你会拔高自己，看不起别人。在家庭当中，当你一旦骄傲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你看不起你的配偶，根本听不进对方讲什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太多东西让我们骄傲了。就是以前意大利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啊，这个足球家叫做莫斯卡尼，他写了一个，他是足球的啊，写了一首曲子叫《面具》，套在脸上那个面具。他在这个作品的第一页上面呢，你知道很多的书，出版的书，很多作品不是有个限词，对不对？把这首词啊，把这本书献给谁，是不是这样的 dedication 嘛？是不是？带给这本书的哪一个？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啊，以最高的敬意和无以复加的满足献给我自己。说真的了，自己比所有都好了，最好的，是不是？是最好的。他是足球家，有一次有一个单位邀请他和另外一个著名的足球家和表演家一起来同台来演奏，他说行，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对方是很出名的一个足球家，非常了不起。那对方的名字，我看他叫什么名字哈，他的名字叫做莫斯卡尼啊，莫斯卡尼比他还要出名。他说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跟他同台演说没有问题，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给我的报酬要比对方高，这样呢我就愿意。那对方说没有问题。到演出结束以后，那对方开始给报酬了，对方给他1块钱。他说你为什么给我1块钱？他说因为，为什么？对方说因为那个足球家不要钱。所以有的时候人太，你知道吗，一个人太自夸自己的时候，不断的膨胀，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带来一种羞辱，是不是这样的？说骄傲来怎么样，羞耻也来啊，就是这个问题。你们知道艺术寓言里头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青蛙看到一头牛，对老青蛙说，爸爸，那个怪物是什么？那么像座山那么大，那个尾巴像河流那么长。老青蛙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稍微，你看看我，来，鼓鼓气，是不是就这么大吗？小青蛙说 ：“No， 比那个大多了。那再来试试看，再鼓鼓气，还是这么大，还不行。”他说：“爸爸比那大多了。”爸爸说：“你再看看，最后怎么样？破了，是不是？就骄傲带来伤害。在家庭的生活当中，自夸带来很多的问题，带来非常多的问题。你自夸带来争吵，自夸带来矛盾。”自夸让你的对方觉得自己永远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比方说你是名校毕业的，你的配偶不如你，你会怎么样？自夸呀，是不是？你的薪水比他高，你会怎么样？自夸呀。你的贪图能力比对方高，你就怎么样？你会自高，你自夸呀。你始终觉得自己优于对方，说对方有一种压力啊。很多夫妻之间不能在一起相处，因为他觉得有压力嘛。我活在你的面前，我觉得有压力，你总觉得你比我高，你讲的话比我有智慧，你说的处理事情的方式比我有智慧，永远觉得夸耀自己。自夸带来一种傲慢，让心灵当中 让对方觉得你这个人没法跟你沟通。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说爱不是什么，不是什么，爱是不自夸，不要夸对方，不要夸，你知道啊、不夸，老是夸自己，是不是？你知道这个啊啊、拿破仑，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要知道家庭的价值，家庭太重要了。你们要知道啊，要去教会，教会对你家庭有帮助。”但他自己怎么说呢？他说：“只有我自己，但我不像你们，所有的道独力不适合于我。”这是一种狂妄和骄傲。就像我们中间有些人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啊，我太太有问题，她应该去教会。他觉得我这种人不去教会也是挺好的。那常常有这种人，当然他不是，也许他讲者是个武艺了，但是拉波尔就是这样的人。亲爱的弟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也不要看不起你的配偶。当你心中自夸和狂妄的时候，你不会尊重你的太太，不会尊重你的配偶，也不会尊重你的丈夫，也不会尊重他人，因为你觉得比他们都高，对方讲的话没有智慧，对方做的这个事情没有智慧，你自然而然是轻视轻活对方。哦，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如果你尊重一个人，你跟他讲话态度会怎么样？截然不一样，是不是？当你不尊重一个人的时候，他讲的话入你的耳朵吗？你不会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不要自夸，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领受的。耶稣基督是神都成为人，你说我们有什么骄傲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明白，特别到你的工作成就比你配偶要好的时候，你更要谦卑。神赐给你的，你骄傲神会把你拿走；你薪水比对配偶高的时候，你要谦卑，什么他拿走。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我们夸耀自己，夸耀是爱的一种实落的体现。求主帮助我们。以前在印度有个著名的宣教士，这个宣教士非常出名，叫 William Carey， 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是个修行的人，你知道，他是补鞋的人。但是他奉献给主以后，神大大的祝福他啊，祝福他是个极有智慧的人。到了印度以后，他把印度语当中，你们知道印度吗？印度什么语言都有，你知道，各种语言都有。所以他把圣经中的某些章节翻成34种语言，了不起啊！他到印度的时候，当地的人看不起他。有一次在家聚会的时候，有个人当众的羞辱他，他说：“哎，这个 Carey 先生，你是一个补鞋的。”他要当众羞辱他。那 William Carey 怎么说？他说：“先生，我不是一个……哦，他说问他 ，You shoes？ 哎 ，I know you are shoes maker 哈。”他说：“你是一个制造鞋的人。”那 William Carey 说：“先生，我不是一个制造鞋的人，我是一个补鞋的人。”非常的谦卑。当你谦卑的时候，神提升你。在家庭中也是如此，在家中千万不要骄傲。神给我们的都是从神而领受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成为人，我们应当谦卑。只有谦卑的人才懂得爱。一个骄傲的人，他的鼻子很高，他看不到别人的需要，对别人的话也没有兴趣。那这种人，弟兄姐妹，在家中你怎么能跟你的配偶相处，跟你的父母相处？有的时候比方说你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你的婆婆公公没有受过教育，来了以后你看得起他吗？你看不起他，是不是这样？你看不起他，你的配偶知道不知道？配偶当然知道。你看不起我的父母，你心中还有我吗？所以家中往往挣扎是从这些小事情聚集当中产生的。这求主怜悯我们，不要骄傲。爱是不自夸，特别是什么自夸呢？你在某个方面受到很好的教育，比方说你是个音乐家，弹了一首好琴，可别人乐谱都不懂，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真笨，是不是这样的？你像我们中间很多人，我知道去开车的时候，特别是先生叫太太这个开车的时候，一定会吵架的。这开车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不会吗？那骄傲的不得了，是不是？你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太太去开车的时候不是我教的哈。求怜悯我们。所以特别你在这上面，神给你一个强项， 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恩赐的时候，你忘了把恩赐变成审判别人的一个标准，这个恩赐让你变成一个骄傲的资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应当悔改。好，第三我们再把这些经文读一下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家庭中也是如此，你一切都是从神那儿领受的。那第三，不求自己的益处。那这个经文很有意思，他说什么是爱？爱不是一直是要抓住自己的想法不放，抓住自己的理解不放，偏偏走自己走的道路。那一个求自己益处的人，家庭一定不会有爱的。我们讲了，心灵是个花园，花园要长出爱的果实，第一颗毒草你要铲除的是嫉妒，第二个是什么？骄傲。那第三个是什么？自私。这是人的本性，弟兄姐妹，为什么爱爱不出来呢？那么好的一个婚姻开始，为什么有很坏的结局呢？因为我们太自私了哈，这个中间永远是我在这个中间，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为什么爱出了问题？因为我们人太求自己的益处，太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什么都是秘密秘。这个时代，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时代是 I centered 的一个时代。我们很多人讲台上也讲 iPhone iPad 是不是都是告诉你爱是最重要的，爱是最重要的。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年轻人哈，埋着头在看 iPhone， 我看到有些人就看 iPhone。 我们大家都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东西这么吸引人呢？那除了便利以外，非常方便，对不对？非常便利以外，其中有很深的原因是什么？那其实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当你拿到 iPhone 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在你的指尖下，都在你的指尖下。什么东西来驱动你的指尖呢？你的意志。这是个国度，你想怎么控制都可以，你想做什么都行。你进入这个虚拟的世界，进入这个网络的世界，你想走到哪儿都走到哪儿。你有好奇心吗？没问题，带你去。你要想多一点长知识吗？求知的有欲望吗？你求知的欲望吗？它可以满足你，没有问题，是不是？如果你有一种犯罪的心，有个失情的心啊，有很糟糕的心，它也能满足你，没有问题的。一切都在你的指尖下，你想走哪还去哪，一切都在你的控制之下。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头，你是国王，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所以人把自己关进了这个网络的世界里头。我们的孩子，我们这代人还不错了，感谢主哈，但是我们现在也很危险就是了。我们的孩子们往往被这个虚拟的世界紧紧地抓住。我不是说这个网络东西不好，但是你要不知道它是个两人的利剑的话，你的生活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它给你带来祝福，给你带来很多的问题。那在这个网络世界里，你的我是不受拦阻的，你的意志是不受拦阻的，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没有人可以拦阻你。那这只是一个符号，这是一个象征，这是个 R center 的一个词，人人都是我，以自我为中心。爱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圣经的话，爱是像个舞蹈，因为上帝就是舞蹈。我举个比，打个比方说，三位一体的神是爱，爱就像个舞蹈一样。舞蹈是什么？我们看有没有人跳舞的？有没有？有没有人跳舞？跳舞，我不会跳舞，我看到人家跳舞吗？那跳舞像什么？如果我站这儿不动，你围着我跳，那叫跳舞吗？那不叫跳舞。跳舞的动作的时候，你看到是什么？我以你为中心在转，他们以我为中心在转，这叫跳舞。那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爱，这个爱就像一个舞蹈一样。圣子耶稣顺服天父，围绕天父在转。那圣灵在顺服基督，顺服天父，围绕天父跟圣子在转。你顺服我，我顺服你，我荣耀你，你荣耀我，我尊崇你，你尊崇我，这叫舞蹈。弟兄姐妹，爱就是像一个舞蹈一样。 那在婚姻生活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的爱往往变成什么？要不要我赚？因为我是中心，要不要我？我的 schedule 是怎么样？要根据我的 schedule 来拍。那这是我的兴趣。今天晚上我看这个电影，所有的人都要看这个电影，对不对？今天晚上我要出去吃饭，你们都要跟我吃饭，而且我喜欢就吃这个鸡，孩子说 chicken nuggets， 除了这个以外，我什么都不能吃。那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知道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跳舞，每个人都要求你以我为中心来跳舞，可能不可能？我们知道能不能跳舞？绝对不可能的，弟兄姐妹。你想象太阳系，如果所有的星球都说你围绕我转，这个星球，这个太阳系还有太阳系吗？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人的本性里头就有这个东西，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你要围绕我转。家庭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家庭的争吵往往有这样的问题。我要的信你不给我，我要看的电影你不要看，我交的朋友你不要交，带来好多的问题。爱是什么，弟兄姐妹？爱是放下你自己。我有了小孩以后，我才在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在座哪一个父母你喜欢换尿布的？有没有？没有一个父母喜欢换尿布的。我们身上有没有做父母的？你喜欢陪你的孩子讲故事？我天天就喜欢陪他讲故事。你喜欢不喜欢？第一次讲没有问题的，天天晚上讲同一个故事，你觉得好受不好受啊？是不是这样的？爸爸妈妈要读书，帮我读书。你说那个小人书，你读起来有味道吗？有兴趣吗？读一两本调调口味还可以。你天天读这个东西，你喜欢吗？但是爱让你不求自己的益处，爱让你付出自己，爱是放下自己。说你的孩子这样才长大了。我做父亲的就知道，有一天我的女儿天天让我讲故事，就讲三个小猪的故事，我讲了100遍了，我烦都烦死了，可是还在讲。这是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生活当中有爱，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结婚以后，组织家庭以后，爱慢慢的消失。为什么？我们都求自己的益处。父母来了以后，父母都是求自己的益处，你是我的孩子要听我的，那家庭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座的伯父伯母们，不要管你孩子的事情，他已经长大了，让他们管自己的事情，为他们祷告就好了。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的话，这个家庭就很乱。我的爸爸妈妈需要钱，所以从我的账户里面拿笔钱寄过去，你的配偶都不知道，家庭能不争吵吗？先坐下来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我们对方需要金钱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对方。在爱里面先彼此的协商，彼此的尊重对方。那你做丈夫或做妻子，知道对方需要金钱，你在神的面前你应该有这样一个恩慈的心帮助对方。你这些钱做什么用？不就是为了用吗？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以自己的利益为重，总是看到自己的益处。我这个钱我将来买辆更好的车，我干嘛要帮助他？人家都有那个最好的车，我还没有，我这个钱要用在自己身上，我不要帮助这个地方。这叫做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家庭当中真的把神的爱来活出来。基督他是爱，上帝的爱在基督身上完全的显明出来。基督如果求自己的益处，他就不会道成肉身，他就不会上十字架。所以上帝的爱是不求自己益处的爱。所以求我们在家庭的生活当中要活出基督，让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让我们想读这段经文，来，马太福音7:12，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你希望对方无条件的顺服你，那你应该也无条件的顺服对方。这叫彼此相爱，让对方顺服你，对方要彼此顺服。就在家庭当中，做丈夫的是头，不以为的是所有东西都围绕丈夫转，不是这个意思。就在属灵上的家庭，在家里面有上帝的爱， 其中爱的一点就是不自私。如果每个人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只想自己的兴趣，只想自己的时间，你的家庭就完了。有了孩子以后，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上网的时间，孩子你不要打搅我，其实这个孩子自己需要你，不求自己的益处。弟兄姐妹，让我把时间分点给他。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求主来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好，我们第四点，爱是不轻易发怒。我们家庭都有这个问题，怒气的问题，真的是有怒气的问题。我遇过有些人一生没有怒气的，我见过的，但是大部分家庭要面对这个问题，怒气的问题。我见到一个姐妹，很多年前，她的丈夫从来不发脾气的，丈夫从来不说话的。那这个姐妹呢，又开始很嫉妒了。她说：“我希望我的丈夫像某某人那么粗犷啊，有的时候还打我两巴掌，我都渴望我的对方两巴掌，这么过瘾啊！”我说：“世上还有这种女人。”啊，这种不多，你知道吗？是稀有动物，很少，真的很少。但大部分的家庭都有怒气的问题，有没有？我们真的有怒气的问题，孩子也有怒气的问题，我们都有这个怒气。我们知道怒气不好，但是很多的时候，很多东西让我们生气。为什么生气？弟兄姐妹，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这儿的时候，前面有很多了。嫉妒，嫉妒会让你生气的，为什么？让你郁闷啊！别人有的我没有，往往把这种嫉妒的心倾斜在自己配偶的身上，你说他拦阻了我的幸福，他没有帮助我，否则的话我早就出人头地，我家庭肯定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对方不够智慧，你跟他不够般配，所以呢你心中有气，是不是这样？那一个是骄傲的人，骄傲的人更生气了，我这么厉害你这么笨，有的时候你觉得很生气，是不是？对方太没有智慧了。那还有的时候呢，自我为中心，你也会就对方拦阻了你的想法，你该做的事情对方没有同意，也会让你觉得生气。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生气，兄弟，有的时候我们抱怨我们的配偶说话不够智慧让你生气，处事不够智慧让你生气，不求长进，穿的衣服不是你让他所穿的也让你生气。所以好多的时候生气让你心中很郁闷，有些有涵养的人不暴露出来，没有涵养的人大吼大叫。当你发生这个怒气的时候，怒气捆绑你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你的爱出了问题。圣经上说爱是什么？爱是不轻易发怒。很多的时候我们轻易发怒，比方对方讲出了一句话，哪个不是错话？我常常说错话，就那句错话就值得你大吼大叫，是不是？不轻易发怒，有的时候是发易怒是好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的不是易怒，是不是？而当你发怒的时候，你的家庭沟通成了问题，家庭气氛改变了。你知道外交学家们都知道一个问题，说一个外交家如果在谈判桌上发脾气了，他基本上丧失了谈判的能力。为什么？你和人之间已经做一堵墙在那地方，你讲什么话人家心中都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家庭婚姻也是这样，你家庭也是这样，岳父岳母和你的孩子发生争吵了，你发脾气了，父亲母亲跟你的孩子发生争吵了，那个时候你讲的话对方还听吗？配偶之间也是如此，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的时候，对方能听得见你的话吗？有的时候是屈服于你的权威，他不说话了，可是心中也有一堵墙都在那儿。所以弟兄姐妹，实际上爱是什么？爱是不轻易发怒。当你发怒的时候，我们带来好多的问题，你破坏家庭的气氛。而且生活中当你常常被怒气控制的时候，说明我们不是一个智慧的人，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这么多年我常常也面对这样的问题，神不断地调整我，在教导我，对付我。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逃避，我们都有这个问题，是不是？那你有想过没有，当你常常被怒气所困的时候，第一个，你怒气不解决问题，只能造成新的伤害，只能造成新的伤害。第二，你常常发怒就变成你生命中一个习惯，你常常发怒 就这样一种习惯，一种自然的反应，遇到一点小事情就会让你发怒，对方一句话就让你发脾气。第三，你生气以后带来一个什么后果？你毒化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以后也跟你一样大吼大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爱是不轻易发怒。圣经上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让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你知道普林斯顿大学以前第三任校长爱德华兹，他有个女儿脾气非常的坏。他有一次有个男孩子来见到爱德华兹，对他说，爱德华兹牧师，他是牧师啊，我想我爱你的女儿，我想娶她。爱德华兹说，那我不可以。他说，爱德华兹牧师，我真的爱你的女儿，我们很严肃很认真的，我们准备结婚的。说不可以。他说，我爱你的女儿，为什么不可以呢？你知道他爸爸怎么说？他的爸爸说，我的女儿不配。一般的做父亲不讲不出这种口的，我的女儿有人爱她，那不太好吗？对不对？他知道这样的婚姻，女儿的怒气不解决，进入婚姻以后没有幸福，没有幸福。所以弟兄姐妹，婚姻家庭如果常常被怒气缠绕的话，是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爱出了问题。耶稣基督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接近圣殿的时候他发怒了，很多时候他是柔和谦卑，尤其在家里的里头，弟兄姐妹不要争吵，家是属理的地方，我们常常讲家是讲理的地方，家不是法庭，要讨一个说法，讨一个说法就是法庭了。所以求主来提醒我们，爱是不轻易发怒，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对付自己的怒气。如果在灵魂是个花园的话，常常发怒，就是你的花园里面有多了一棵毒草。最后一个，爱是不计算人。家家都有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们这个记忆力很奇妙，该记的他记不得，不该记的他死了也忘不掉。那这是我们记忆的问题。你知道圣经里头啊，讲不计算人的恶，这个计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做那个会计啊，他本来是个会计，我们中间做会计的，每一笔账怎么样？每一笔账都要算了，每一笔账都要登记啊，是不是？你看这都登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全都记得。当年他的父母不同意我们的婚姻，记一笔账。当年他的爸爸骂过我，记一笔账。当年我的太太在众人面前羞辱我，记一笔账。当年我的先生红杏出墙，不是红杏出墙了，对不对？那我记一笔账。是不是？当年我的先生打过我，记一笔账。这些东西你永远记在心中。弟兄姐妹，你要改换自己的职业，要成为一个好的会计师，那比较好。在婚姻家庭当中，你要成为一个会计师的话，那就太糟糕了。我们忘不掉，忘不掉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常常把这些旧账给翻出来，特别是夫妻之间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们常常翻陈年老账，每一样东西能忘得记，所有东西全都记下来。当年你是这样对待我的，所以夫妻之间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当你翻旧账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之间的争吵一定会升级的，一定会升级，肯定会升级。就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教我们怎么，我们写读这段圣经，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心灵当中你不饶恕的话，就像心灵当中有一个记账本，每天都在记账，多记一别，你的心就多冷一截，你多记一别， 你的心就都硬都硬了一层，你的爱就慢慢的减少。有些人跟我说，那个死鬼啊，我终身我都不会忘记他。弟兄姐妹，你终身不会忘记他，对方无所谓了，害是害你自己，你是终身被这种痛苦所捆绑。神教我没有别的途径，没有别的办法，赦免。赦免不是容易忘记的，忘不掉的，赦免是一种医治。你怎么赦免呢？很难。如果你不把耶稣基督当一回事，你寻求耶稣，不要寻求赦免他，你暂时不要寻求赦免他，你先寻求耶稣。耶稣啊，求你来占据我的生命，让你的爱来浇灌我，我好好读经，参加查经班，好好的敬拜，让耶稣基督充满我。当耶稣基督真的充满你的时候，你的心灵里头就没有空间为那种过去的伤心的事再保留。如果你没有耶稣，过去的事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我们的记忆非常的奇妙，当我们常常不能赦免对方的时候，计算对方恶的时候，你的家庭不得安宁。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靠着神的爱来体谅那些生命。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伤害，我回想我结婚20多年，我自己都记不得多少次我伤害我的太太。如果对方都能像这个会计一样账账每一笔账都记下来的话，这个家庭就没有了。上帝在我们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你的爱带来赦免，让我学会赦免对方。靠我自己力量，没有一个人有力量赦免对方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类没有这个力量能赦免对方，我们没有这个力量的。你试图忘记对方也忘不记的，忘不掉的。我们让上帝的爱来浇灌我们。爱是什么？圣经上说爱有好多种的特点，我们今天讲了5种。爱是什么？第一个，爱不是什么？爱是不嫉妒。第二个呢？不自夸。第三个呢？啊，不求自己的益处。第四个呢？不轻易。第5个呢？所以求主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爱不是什么。当你家中有嫉妒的时候，你知道我已经不在爱当中了。当我家中有怒气的时候，你知道我已经不在爱当中了。当我自夸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不在爱当中了。当我求自己益处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不在爱当中了。让我忘不了过去伤痛的时候，我的爱也产生了问题。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是可以被建造，因为神的恩典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可以支取这个恩典，建造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你知道我讲一个故事，就结束我今天的讲道哈。你知道里根是一个很浪漫、很会讲话的一个总统，啊，这个人，你知道他做总统那么忙的时候，常常给太太要写一些这个情书啊什么的。你知道他后来他的情书集就开始出版了，他的太太Nancy。就给他编辑处理，啊，出版了一本他的通信集啊，夫妻之间的通信的这个文集，那其中大部分都是里根写给太太的情书。他们夫妻之间关系相当不错的。那里根呢，很会讲话，他常常讲这样的话，他说：“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却是女人生命的全部。”这话对不对？对的，男人有爱情，男人生命一部分，不是全部。我们还有事业，还有野心，是不是？不行，再换一个。很多男人是这种很糟糕的思想，基督徒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呢，爱情、家庭给妻子是他生命的全部。他失去了家庭，这个太太一生，他的生命大部分就没有。弟兄姐妹，我们要敬畏神。他讲了还有一句话，他说他有一次写给太太说，啊，Nancy啊不在家，他说这个房子没有你的时候啊，是那样的荒凉。我体会到这句话，我太太回国以后我才感觉到蛮荒凉的，是不是啊？他还讲一个话，他说一个男人不能离开心而活。他就讲的哈，你就是我的心，这话是不是很肉麻？但太太们喜欢肉麻的话嘛，对不对？你应该跟太太讲一讲这样的话嘛，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啊？然后呢，他们结婚25周年的时候，他给他太太送了一副手套，他怎么说的？送给手套的时候，他边上写了一个小卡片，他卡片上是这么说的，他说 他说我希望这副手套温暖你的手，就像过去25年来你一直温暖我的心，好不好啊？我讲他，我说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李根是把信仰当一回事的人，他每天祷告，他开内阁会议的时候，内阁成员开会之前，他一个人先单独的祷告，当国外的那些战士们战死沙场的时候，他主动的和这些烈士们的家庭在一起祷告。他喜欢唱赞美诗，他其中一首重要的赞美诗，他就说主啊，求你使我成为和平的器皿，不谦产生不义，以敬畏上帝，知道爱上帝就是爱，上帝的爱流传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懂得什么叫爱。爱不仅仅是一种浪漫，是一种情感，爱是一种行动，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什么？不计算人的恶。让我们一起祷告。哦，父，我们谢谢你，你是爱，愿你的大爱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找到每一个朋友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尝到你的爱，让你的爱来融化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生命的花园里头这些杂草一个个的被你拔除，好让你们长出爱的果实，让我们在短暂的一生当中，让我们尝到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和美，什么叫甘甜，让我们的家庭同时能荣耀你，能见证你，把你的爱在我们小的家庭当中能活出来。主，你扩展我们的度量，你激进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在你面前有爱，也有和平，也有喜乐，愿你得荣耀。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